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做自己的主人啊。法呢，它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离不开法。法呢，有觉法，当然也有邪法。佛呢，教给我们的是醒觉的法，也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做得了主的时候，才不会被种种的魔障牵着走，才不会做得了主的时候，生活才感觉到有生机，才会感觉到有快乐有喜乐。其实法常常告诉我们说，要法喜充满，法喜充满，自己没有办法做得了主，怎么会叫法喜呢？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爱怎么做我自己做主，那这就不叫做做着主。你爱喜欢就有什么不可以，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也要想想看，你喜欢做的那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啊？年轻人动不动两三下子啊，性的泛滥，那表示我们可能变成了我们的欲望的奴隶，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戒律去控制它，使它得到一个应当有的，我们可能应该有的一个行持。我们有时候也许在网络上不能自持，那其实在网络上不能自持的这些人，他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事实上他可能他是被网络给绑架了。所以在法的一个基本啊，这个道理上，佛告诉我们，只有你自己能够做得了主，而且是用我们的这个觉性能够去做得了主，那么这个修行才会成功，人生才会幸福，最后的真正归依处呢，才会有着落。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我们你看唱这个佛，唱佛，唱法，唱生，然后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一处。那个归一处有佛法身，做得了主嘛。所以我们提到了第一个部分，是一个人能自我控制，他是修戒的；一个人能恬淡啊，他是修静的，清净的静的。恬淡并不是表示说我现在不工作懒惰了，我现在很恬淡，那叫懒惰，那不叫恬淡。精进的人仍然还是很精进，但是生活是恬淡的啊，努力工作，但是他生活本身是恬淡的啊，努力的去这个经营这个家庭，但是他的心是恬淡的，努力的去教育自己的子女，但他的心没有野心，是恬淡的，这样子女就会自然而然，子女就会成长得好啊。所以恬淡。第三个呢，就给各位提到，就是啊，真实面对自己哈、啊，你对自己真实，那么你就能够做得了主。我们谈到这个真实的，都谈到两个向度，一个是对世间法而说，我们要对自己真实，有多大的肩膀才挑多重的东西，不要为了面子硬顶硬拼，拼死哈，都是你弄是家己的啊。那么出世间法的真实，就是我们要看得很清楚，这人生你把它拼完了以后，到最后你还是要拍拍手走开啊，那些东西你带不走。所以我并不反对你精进去努力啊，去造福，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啊，它只是我们戏台之上演的戏码啊，那你演什么戏码，最后戏码本身那上面并不重要，而是这个演员是不是演得很好才是重要。所以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少地位，有多少什么，这不重要，而是你的人生是不是在你的角色上能够演得很好，最后啊，仰望也看到了那个真实的真正的自己。这件事情啊，老师哈、哦、讲的话是很平实，而且比较，我是不会这个 讲一些东西让你感觉到好像摸不着边际的哈。老师所看过的做过的哈，有关年老的这一层人的心理，有很多的人不见得叫做年老，我所谓的是百岁年老是指他已经面对临终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会回向到这个问题上面来。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我这一辈子我现在是什么，我是得到的是喜乐还是得不到的是什么，我现在这一个样子能够去哪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去认识这个我们的哈、哦，所以我们的真性，我们的真我，也就是我们这个有形的生命以后那个永恒存在的那个常的部分。所以佛法在早期阿含的时代，佛他对弟子们谈的是啊，那么告诉弟子们说，这个生活的本质，这个你现在的有生之年的这个生命现象是无常、苦、空、无我。可是你自己真正把事情看清楚，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能够洞彻到那一个真的本体世界的时候，哎，它就产生了常、乐、我、净。常是指真常的永恒存在的精神世界，乐是那个东西才是真正喜乐的。这个地方来来去去，哈、哦，一来一去的物件，无常的东西，你不能说那叫做喜乐的东西。感情这样东西，有得就欢喜，稍稍受到一点点卡一点，就觉得心里面哦，马上就觉得不舒服，就起了种种的嗔恨心、嫉妒心。那这些东西是。啊，这是苦的东西。可是那个极乐的世界没有这个，这个东西已经超越过去了，但是它是喜乐的那个世界啊。以前那个我是无我，只是我的概念而已，但是经过修行看到的做得了主的那个真正的我，那个我有如纯金一般，那个我就是已经变成真我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称它叫做我就不太对，所以在法的叙述上常常讲说，有时候我们称它叫佛性，有时候称它叫自性，就是啊，有时候禅宗有时候又称它叫这个真人啊，那么叫无畏真人啊，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描述它啊。那么这个净呢，就是清净，就是没有障碍清净。那么这些呢，我们谈到说对自己真实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给各位谈，勇于负责才能做得了主。一个不能为自己负起责任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得了主。我们来看看这种做得了一个肯愿意负起责任这件事情，佛就是要告诉我们，那生活本身就是苦，但是你一定要去对那个苦承担才可以。所以平常的生活本身，你就是要去这个现生活的现象本身就是苦的，所以这件事情称为叫辛苦。所谓的辛苦，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应该接受挑战，应该去做一些努力，为生活而做的努力，它自然是辛苦。你为了使自己健康，那你就要负起责任，把生活弄得比较有生活的。作息的习惯要好一点，饮食的习惯要好一点，工作的习惯要好一点，这样子的，那让你就你愿意去建立这个东西，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比较健康，也会觉得比较好。这个部分它统称为叫做行苦，也就是你的生活的行动之中啊，诸行无常的那个行字，其实就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零零种种，其实都是有苦的成分在。但是只要你行苦，你愿意去承担它，那那个苦自然而然就会被你承担掉，而且你也比较愿意去承受它。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些的苦，如果你心甘情愿去面对它，你就不会觉得苦。但是你抱怨它，不心甘情愿，有时候气在肚子里头，那你就心情就会很难过。所以那要注意，佛告诉我们， 你愿意去承担，愿意去辛苦，这个生命就会过得比较幸福。你愿意努力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表现所有的苦来，我愿意去面对，我愿意去努力去克服它，解决它，那你的智慧会增加，你的经验会增加，你的事业你的家庭通常都会越做越好，那个叫做辛苦。所以这件事情我也顺便给各位提一条现象，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说哪一个地方有鬼啦，哪一个地方有怎么样子啦，大家都很喜欢听，有很多的小孩子也喜欢听，听一听了以后晚上就睡不着觉。可是照佛法的实际修行上，作为一位啊，如果要作为一位比丘或比丘尼要出家去的，尤其是啊这个南传佛教的训练，还有禅宗一部分禅僧的训练，这件事情他们把它当成很重要，你必须要去住在那个坟场，人家刚刚埋下去的那个坟，替他锁过两三个礼拜，锁49天，你替他锁，晚上都住在那里，他就是要你去看清楚你住在那个地方，即使有他出来，那你也把他看清楚，你就不会怕，都是你看清楚了以后你愿意去行动，他就不会怕，就不会跑掉。最怕的就是你认为他好像很可怕，但是你什么也没有弄清楚，没有去行苦的时候，那个苦就会带来更多的苦，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有时候佛学院的学生很喜欢问这种问题，他说老师，人家说哪一个地方晚上睡一睡就有一个东西就跑出来了，我说有啊，你没经过过吗？你做梦不是吗？但是梦有各种不同的梦，有的梦我们真的叫喊名可以讲出来的，对不对？有一种梦是梦在内心里头的，对不对？但有一些梦是梦介于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只要你害怕，只要你内心里头曾经有过啊，东脑子里头是可以剪接各种影像，有时候是会出现的，并不是都是不会的。这些事情你把它看清楚也就没什么事，你不看清楚事情就很麻烦啊。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所谓的行苦这件事情，你身体有病了，你把它看清楚是什么病，只要找对是什么病就比较没有问题。最怕的就是很多人是根本不愿意去检查或者去找自己的毛病在哪里，然后就任凭他自己啊，这个回去反动，总有一天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原因是他没有不愿意自己去维护他，所以承担这件事情啊，在行苦这个部分里头是很重要的。过去百丈禅师呢，这个佛法传到中国唐朝，百丈定禅规，那他是很重要的人物。你知道百丈，你看他多么肯承担，他已经到了90几岁了，但是他每天还是一样要出坡，他还是一样去出坡，一样拿着锄头去工作，90几岁的人了啊。到了唐朝啊，他改革成说啊，这个佛寺里头也是一样务农，也是一样要出坡，也是一样要工作。那他的弟子们就想说，这么老了，实在不应该让他这样去做，所以就把他所用的锄头工具把它收起来藏起来，不让他拿去用，人家都出坡了，老和尚找不到那个锄头啊！你不让我工作，那么好，我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哎，他说到做到，真的就不吃。所以他的弟子又乖乖的又把锄头拿出来，他继续去作物。啊，所有的人的生活当中，你愿意健康，你一定要去训练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低落，那你就一定要多运动，这是情很自然的。你要让你的脑子可以清楚一点，不要太早脑子搞不清楚，那你就要常常 啊，年纪大了也是一样，年纪轻的也是一样，你要常常学习新的东西，常常做一点 exercise， 脑子呢它就会慢慢，它总是可以继续维持的。你知道脑子是很奇特的，你知道吗？我打个比方，科学研究这个脑子很好玩。你生下来，这个脑子总共有1000亿个细胞，这是叫神经元，有1000亿个。这个1000亿个像什么东西呢？它每天呢，从生下来开始，每天都要淘汰一些掉。但是它告诉你，你如果善加运用的话，300年还淘汰不完，它用得完就用不完。啊，但是你活不到300年，所以给你的脑子绝对是够用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要淘汰那些呢？因为从生下来以后开始就要认识东西、学东西，那这里面就是当然就要裁剪，就像做会补的来做三感官，你这里面是一个东西一个电器去接下来的接点的，像好我们的这个 IC 板一样，它是这样子是接出来的。那每一个神经元里头，这边长这个树突，这边长突触，突触是记忆体，树突是接线。那这样子接起来，然后才能够思考，才能够筛选东西。所以你每一次做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它就要吸，要把它裁剪掉，它才能够做得好。所以你不断的做，它就不断的裁剪，不断有些淘汰掉。但你用不完，你放心，你一定。要多用，而且你的脑子用一段时间那些东西，它必须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继续用它代替别的神经元来代替它，而不是那个神经元永远用那个神经元，所以它会拷贝过来在那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常常去用它啊，通常你的脑子还是比较灵光，你都不愿意去学，脑子就不灵光，这不是只有哪一个年龄层的人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就做过实验。我如果以前练高中的时候，那个暑假哈、啊，好好到山上去工作过一个月哈、啊，不要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常有的一个暑假哈、啊，不是山上工作，要不然就去做泥水工，要不然就去做什么事情。做完了2个月做完了，回来以后，哎，头壳感觉煞无共款的，拢叮叮叮，嗯。东西哈、啊，有时候觉得连写个东西都有问题，你知道吗？甚至有时候觉得说写东西写一写以后，还忘掉那个字怎么写呢？你试试看吧。这脑子呢，一定是要常用才可以，你不能不用。其实人勇于负责、勇于承担的意思，就是你注意，所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人家活到90几岁，脑子还能够够用。那我们。很多人，有些人年纪比我还小，他就跟我讲，我现在老了，我现在已经这里忘那里忘都记不得了。我说也许吧，总是会记，我也会，并不，人的脑子其实是拿来遗忘的，不是拿来记东西的啊，总是要有很多东西把它遗忘掉，但是你常常在用它的时候，它就又重新又建构回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除非你是用药物或者是外来的伤害把它伤害掉，你自然去使用它，你要活到100岁，应该它够用，它不至于说我们的这些这个神经元你不够用，但是必须是啊，我们愿意去辛苦。人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我们生活周遭啊的一些需要去承担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承担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堕落，惰性越来越多啊，学东西学不来就干脆不学，然后找一些理由啊，说这个我不做那个我不做，那就会变成坏苦。所以有行苦就会变成坏苦，坏苦呢就有更多的心理上的障碍，你心理上的卫生啊健康越来越多的影响。有些人他就从小没有学过怎么啊，在一个家庭家族生活里，他没有那个经验，他很少跟别人哈、啊、有一种交友的这种经验。那慢慢的长大了以后，跟人家这个在一起，跟年轻人在一起，看他跟人家交往有一点奇怪，那别人就会耻笑他，耻笑他以后呢，他就越不敢去做，他越自己越孤立， 但人际关系上他就会孤立了，再孤立下去他不只是人际关系有问题，他的心理健康开始也会受到伤害，然后接下去这个人他可能整个人格的发展会产生一些扭曲异常的现象，所以心理健康通通都会受影响嘛。我还是提醒你，我们讲这个系列的主题是讲佛法修持与心理健康啊、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相关联的东西啊。好，那如果你到了坏苦，退缩而不愿意去做，但是还没有到真正产生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还是找更多的理由啊，我就是不喜欢跟人家来往，哎，一个人，哎呀，不喜欢跟人家来往，就是不喜欢跟人家来往嘛。我读过了，还不是好好的。好，你继续在一段时间以后，人总是需要友谊的支持。人的很多的自我概念是从别人那里来的，人的很多自己啊觉得的一些价值系统是从别人那里互相沟通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没有了，连那现在连这个都有问题了。那人说你的苦恼就更多了。那如果坏苦还不去赶快设法去提升自己的话，那就会变成苦苦。苦苦就是你本来有很多的苦，苦中会生更多的苦，带来更多的苦，那叫做苦苦。所以我会这么跟你们讲说，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那已经够多了。然后你会越做越苦。生命世界里头，佛是告诉我们说，行苦是正常的。你不愿意行苦，就会变成坏苦。坏苦你还不知道自觉，那就会变成苦苦。对，苦苦苦，阿弥陀佛，他们的地方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你看哈，你还记得人的承担是多么重要？有一次，扎提会了，跟石头，他就跟石头。啊，这个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师父，我有没有佛性？我会不会成佛？我会不会成佛？”他的老师却跟他讲：“你不会。”他说：“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佛性。”所以慧朗就很奇怪了。他昨天你才跟大家讲。寒林蠢动都有佛性，也就是说飞鸟走兽啊，昆虫啊，通通都有佛性，为什么独独我没有佛性？他跟他讲，因为你没有承担。你要注意了，没有承担会影响到你这个佛性都表达不出来，都显现不出来，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所以愿意去承担，愿意去负起责任的人，通常他们是不怕苦的，苦自然而然的从他身中慢慢的消失掉。所以我们看到以前的人生活经济生活不好，但是他们的苦是啊身体上的苦，他们的心理上的苦没有现代的人多啊。可是以前如果有苦的话呢，那就是他有了一些障碍，他才产生苦。那么人肯承担这件事情，不怕苦这件事情，一个不怕苦的人愿意学更多的东西，一个不怕苦的人哈，他愿意去尝试学习各种不同领域的东西。什么叫做苦？有时候问人家，人家说啊，你这样算不办啊，这一句话讲了，对我们来讲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嘿，你不会觉得这样会很难过，所以你就敢问人家啊。别人对你不了解，把你放在旁边，放冷板凳在你旁边坐，这是很辛苦的，但是你还是找机会啊，跳进去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做，那你就跟他们结了缘，也就学到了东西。那我们这个苦本身，越是不怕苦的人，也就是越能承担，越能承担的人就心智成长就越好，心智成长越好的人，他的人生就越多的自由，也就是说能力越多的人越有显多的自由嘛，是不是？那这个适应力越好的人，他到哪一个地方都能适应，所以他的自由度相对就提高嘛。所以这个谈心灵的自由，应该这么说，说人的自由跟他肯不肯承担，跟他愿意不愿意负起责任，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在心理学，尤其是在精神医学上，有一个共同认可的一个基本观念，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通常一个人会产生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疾病，这些疾病通常是一个人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哎，这句话你把它弄清楚啊。人的精神上的疾病或心理上的疾病通常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什么叫正当受苦呢？这些人是陌生人，我跟他不熟，那我现在来跟他们做出逼，我如果想去打入他们跟他们来往的话是辛苦的。可是你这个辛苦是正当受苦，你应该去拜访他们啊，跟他们一起有来往，那是正常正当受苦。可是你不愿意这个正当受苦，那你不敢去，不敢去就躲着自己，不愿意跟他们来往。那这些陌生人你也不敢跟他们来往，那些陌生人你也不敢跟他们来往，到最后自己就可能造成了人际疏离的疾病出来。啊，这个人际疏离疾病其实正好就是他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就是这种现象。人尤其是现代人，每一个人好多都是上班族，你上班很辛苦，尤其是现代这个变迁很快的一个社会里头啊，这个有工作的人我看都上班超过8个小时，大家很忙，大家都是很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那我请问你该不该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可以休闲？那你去休闲的时候，你内心里头会不会想着，哎呀，那个工作还没有做完，好，你还没有做完，愿意把它摆下来，刚开始摆下来心慌，我说不甘，但是你还是抽出时间出来，你该去做运动，你该去有一点休闲，那你能维持的比较健康。如果你不愿意，久了以后你正当受苦啊，你从原来的工作中把它先停下来，那个当时有时候是辛苦的，然后你才能够去休闲。所以你没有那个做，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它，所以你的有些的毛病就从你不愿意去承担那一个痛苦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很多的疾病都是从这里来，你不愿意抽时间去运动，不愿意好好的去培养自己比较这种陶冶自己的一些博雅的东西，那你不愿意做这个东西，你的心里的紧张可能越来越大，那一个焦虑紧张最后可能变成毛病，那个病刚好就是你的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它就是这样子的状况的。一个能做得了主的人，当然就是希望自己我能够活得好，我能控制我自己，现在我不肯去承担，我就被环境牵着鼻子走，我就会受苦，我们就产生了一些毛病出来。所以法总是这样告诉我们，你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去努力才可以的。苦是逃不掉的，有的人是苦中造更多的苦，但是不怕苦的人苦反而变成减少了。这个事情我已经讲过多少次，我再把它讲一次。这个过去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追踪，他追踪青少年有一组呢，在家里是父母亲要求他，你要帮忙做家事，他是从小就开始要求他，把他养成习惯，你必须帮忙做家事啊，而且带着在身边自己带着一起做，把他养成一个勤劳的习惯。然后呢，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必须要去做的。这一组的人把他建档来追踪，另外一组是根本不养成他勤劳要工作做家事的习惯，那这是一组把他建档来追踪，然后把他追踪到他4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啊。那一组有做家事愿意承担能够勤奋的那一组人，你看那些人他们高薪的可能性 比一般平均数要大四倍。那当然，那个不做家事那一组是在平均数以下。那么失业的可能性，那一组有做工作、有做家事、父母亲带着做的这样下来的那些小孩子，失业的可能性小于平均数的平均一般人的15倍，他比较小，低于15倍。但是那一组什么都不做的那些人，那就不一样，他是在平均数以上。你看到他就是这种样子。然后呢，那一组这个有做家事的那些人，他们比较有信心，也比较乐观，他们的人生比较快乐，比较乐观，比较有信心，他们显然活得品质比较好。那好，那一组都不做的那一组又有什么特别的特质呢？他说有，第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可能性是一般平均数的十倍，他特别容易产生一些心理上不健康的现象，他们也比较会悲观。第二，20岁以前就夭折的可能性是平均数的8倍。20岁以前就夭折，为什么夭折？意外事故夭折了，疾病夭折，任何一种事情，自杀夭折，反正夭折就是20岁以前死亡，它的比例是平均数的高，比平均数的20倍。啊，不，一般平均数的8倍啊。那么你可以这个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人不去做家事，不去养成勤奋，从家庭里头开始培养这些东西，他的问题还真大。但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报告里头写着说犯罪被捕的可能性极高，所以就没有写几多少倍，就是极高。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是做家事的人比较不会犯罪呢，或者是说会做家事的人即使犯罪人家也抓不到？所以我就去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交代，就是说我们在追踪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追踪，我们只是追踪说他只有被抓到的时候啊，如果犯罪没有被发现，我们就不能列入统计啊，是不是？那只能够从，所以没有办法说去分析说他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不健康的人啊，这个心理比较不健康的人，比较容易失业的人啊，待遇又比较低的人啊，这样子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犯罪呢？我想是可能的。所以各位在座如果有年轻的啊小朋友，我鼓励你们在家里啊跟爸爸妈妈多做家事，父母亲，年轻的父母亲，我建议你要带着小朋友在身边一起做，而且要好好的带着他一起做，他做的是，你要鼓励他，你要欣赏他，你不要老是在纠正他的缺点，那他慢慢他就很有办法，他有很多的能耐，这些人他们比较能承担，也比较能够做事情。所以过去啊，这个杨国书教授讲过一些话很好玩，他说那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20年前了，他说他当时在台大任教嘛，他心理系任教嘛，他说你看那些从乡下来的那些，他晒得黑黑的，穿着一双球鞋，而且是新的球鞋，然后穿着卡其裤在校园那里走来走去，那个1年级的那个学生理个平头在那里，然后你不要小看那种人，就是那样子的小孩子，他将来他的成就比都市的小孩子成就可能还更高，平均都会更高。他确实因为那些人被磨练过，当然并不是城市的人都没有磨练，城市人有很多人受到磨练过的，但是平均起来，城市受能够有机会这样子去历练的机会是相对是减少的。所以人肯去做一点自己哈、这个承担的事情，对他的一个健康，对他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开展啊，对他更多的一种开展的智慧的机会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大，这种事情大家应该要去重视它才对。你要成为一个做得了主的这个人，你越能承担，你就成为自己的主人，你就越能这个肯定性越好，自尊也就越健康，那这个人他的生活通常是比较能发挥的。所以 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有些东西你看看啊，在最近新的一些研究里头啊，你看这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一生下来，他开始从爬到走路，你看啊，以前的小朋友小孩子应该讲说幼儿，他开始站起来会走路的时候，他走的是泥巴路，他家里的地板也是泥巴的，可是现在的小朋友走的是平平的地砖，地砖还不算，还走地毯，是不是？他走的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到底是走哪一种东西对小孩子的发育比较好呢？如果我们能够带小朋友肢体运动比较多，因为你只有走走来走去嘛，可是如果你带小孩子，他可以也可以登山，有时候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头游玩，那样子的小朋友他肢体上的一些发展比较好，通常这些小孩子后来他们在学习的障碍上减少，他们在书写的能力上也比较不会有困难，这些小孩子在感觉统合上的情形都比较好。其实我最近已经注意到有一部分的小孩子，他的做人，他的讲话，他的感觉统合并不是很好的，这种小孩子是在增多哦。学校里头以前啊，这种感觉统合失调的小孩子并不很多啊，但现在开始在增多。我们知道基本的那些训练不够嘛，基本的应该有的承担的东西没有，就一直以为把他养在那个地方，只要告诉他什么东西他将来就会，所以这个部分他能够承担他自己就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减少了，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以前小孩子的时候不是啊，丢一个扫把给他啊，你给他家给他扫扫去，扫出来以后阿嬷还是妈妈就讲哦，做乖哦，这个囡仔要给他扫来面，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下一次他就给他扫，就在那里扫。他扫不好没有关系，但是他至少愿意扫，愿意承担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所以不怕小孩子事情做不好，只怕他不做。他肯做的时候几次他就会做得好，都是从这样子来的。啊，不能要求说一次他就会好。那这样子的人能够啊做这样子的，愿意去承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人通常在事业上也会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个我看过一篇叫做 Mori 的这个心理学家做的一些追踪哈，他追踪呢一个大学的学生的成绩跟他后来的成就之间去把它做比较，结果发现成绩跟一个人后来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关系，成绩跟成就没有关系。这个成绩好的人他只有占了一个便宜，就是他刚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占了一点便宜，可是在过去以后这两个人成绩相差不了多少，但是那有一个人他的承担性比较够，他愿意负起责任，愿意跟别人一起合作，那个人他会越做越好。所以那个人他慢慢他的人生他自己能够做得了主，跟另外一个人就不是，他如果他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不愿意跟别人合作，不愿意去承担啊，给做几个眼睛走啊，我有很多人是叫他多做一点不为也，你知道吗？好，那一些比较不可承担的人自然机会就不会在他身上，机会都是给那个他愿意跟别人合作，愿意多做一点肯去承担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他有机会就上来了。我两三天前我到台北市，因为到台北县，那么这个就是三合一的这个辅导计划，我是台北县的督导。那一天我们几位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们讨论，我听了这个警察大学的那个蔡德芬辉蔡校长哈，他讲了一个东西很有道理，你知道吗？他说啊，一个人肯承担肯去做事情肯愿意做，你若秀卡秀就不肯去做啊，想东想西找很多理由，哎呀我现在我的小孩子还小，然后这个我的父母亲年纪已经大了，你这个不要给我做，你那个不要给我做，这个我也不要做， 啊，你要找理由可以找很多个理由，那你就可以不要做，最后你就没有做。他说他想一想，他自己觉得，他说我啊，他蔡校长他自己这么讲，他说我呢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有小孩子，也是一样上有老母啊，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进修啊，也要多读一点书，他我每一个想法都一样啊，但是我只要到那个地方工作，我就会好好的把那个东西做好。但是说真的，我该读书进修的地方我也在进修，该写的论文我也一篇一篇都写出来啊，啊，我做的事情呢比别人多啊，相对的就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啊，有些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也要交给他做，一共到最后变成什么？讲做别人的工课，练家己的功夫啊，做别人的工课，本来不是你自己的工作，你做了别人的工作，却练自己的功夫，自己的能干越来越好。所以有蛮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个肯努力踏实的去做的那件那个态度本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一种天赋，一种智慧。我们也称这种东西叫做智慧，它不只是叫做勤奋，不只是叫做这个人哈、啊、很认份，就这样而已。其实认份跟肯去承担这件事情，它也是一种智慧。有的人就缺乏这种智慧。有的人有这种智慧，他就会越做越好，他的人生就慢慢的就开展起来，他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是这样子。今天有一个学生问我这个事情，他说诶老师，你当时是不是发了一个很大的愿，然后才愿意做这么多的哈、哦、弘法布施哈、啊，啊，愿意去做很多助人的工作，是不是发了一个很大的愿？我说，在我们的佛法上，理论上是应该要发一个大愿，但是当时我忘了发了，没有发，只是觉得我自愿就要去了，所以没有发就有了。哎，他说老师，那你是不是天生的？我说。那倒不一定是天生的，是也是自己要心甘情愿愿意才可以的。所以我做这个助人的这个工作哈、啊、是二十几岁开始做到现在啊，三十几年下来啊，你想想这个事情能够持续这样做下来，你说是发一次宏愿这样可以持续那么久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你必须愿意去承担，你愿意哈、啊、勤劳了去面对那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很辛苦你知道吗？哎，有时候这个在这里做完了回去家里，半夜都打电话打到家里去啊。